谢谢我们的敬拜团队。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啊，王牧师说传福音的事工不能停，疫情期间也应该继续传福音啊，也不知道疫情还要多久，也不能一直等，所以呢，我们应该继续传福音的事工，继续幸福小组的工作，继续关心牧岛的朋友。所以呢，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科学与信神。我们中间有很多的同事、同学、邻居，都是在NIH 上班呀，或者在 NIST 上班，或者在 FDA， 或者在学校、在高科技的公司。希望这个题目能够对大家有帮助。谢谢弟兄姐妹邀请牧岛的朋友，不管是在大厅里聚会还是在线上聚会，谢谢你们邀请的朋友，也谢谢你们的祷告。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神的话。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你开恩可怜我们这样的罪人，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照亮我们这些住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你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前世，进入爱子的国度。我们今天可以活在你的爱中，活在你的光中，活在你属灵的家中，跟弟兄姐妹一同敬拜你，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我们向你敞开心，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我们也祈求你带领我们中间牧道的朋友，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求主你开他们的心，圣灵动奇妙的工，攻破坚固的引领，将人心夺回，让人也一起进入你的光中，进入你的爱中，走上永生的道路。我们也求你祝福我们中间弟兄姐妹，求你保险遮盖接近我们，求圣灵更新我们，赐力量给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你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也外息向你跪拜，外口向你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新冠病毒之前 REM 的弟兄姐妹们在幸福小组热心的服侍，邀请还没信主的朋友们分享福音的信息，分享自己信主的见证，分享丰盛的筵席，大家一起聚餐，何等的美好。福音被传播，弟兄姐妹被建造，许多人归主，何等美好。希望不久我们就可以再开始这样的机会。我们今天的目的是服侍牧岛的朋友们，服侍幸福小组，帮助信徒坚固信心，分享福音的大能，改变我们的生命，也让我们靠主有信望爱，有平安，有喜乐。首先我们来看诸天述说神的荣耀。诗篇第十九篇第一节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我在这里有一个球连在一根线上，然后呢，我让它转动起来。大家看它这样转动的时候，我看李毅弟兄坐在下面，如果李毅有一把剪刀把我这个绳子剪断了，那么这个小球就会飞出去，说不定飞到那边打在哪个人身上了。好，我们现在再想象这个小球是月亮，然后呢，我这个时候是地球，那么这个月亮围着地球在转，我们也没有看到它有一根绳子绑着，没有绳子，这个小球应该要飞出去才对，为什么没有飞出去呢？其实这个月亮跟地球之间也是有一根绳子绑着的，所以它飞不出去。那么这根绳子眼睛看不见，是无形的，它是什么呢？就是万有引力。这个万有引力就是地球跟月亮之间的绳子。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说，宇宙中的任何两个星球之间都有一个吸引力存在。那么在月亮跟地球之间呢，这个吸引力跟月亮和地球的这个质量成正比，跟它们之间的距离平方成反比。但是我们要明白，牛顿他只是发现了这根绳子，他并没有创造这根绳子， 这根绳子不是他造的，这根绳子也不是他规定的，不是他设计的，他只是发泄而已。所以牛顿自己说，他就像一个小孩在海边玩耍，然后呢捡到了几个贝壳，但是这个知识的海洋，神所创造的这个奇妙的宇宙知识的海洋，就像这个一望无际的大海一样的辽阔，他只是在海边捡到几个贝壳而已，这个一望无际的海洋还等着我们去探索和发现。所以牛顿在上帝的海边发现了一个美丽的贝壳，就是万有引力定律，但他只是发现而已，并不是他创造的，不是他设计的，不是他制定的，这个我们要明白。那么是谁让他们这样的呢？是谁让地球跟太阳之间，地球跟月亮之间有一个万有引力，而且这个万有引力跟它们的质量成正比，跟它们的距离平方成反比？是谁设计的？是谁制定的呢？有一个英国的诗人写了一首诗，说 ：“Nature and nature's laws is hid, lay hid in night. God said, 'Let Newton be, and all was light.'” 就是说，大自然和自然的规律隐藏在黑夜里。上帝说：“让牛顿出生吧。”这些规律便显露在光中。所以，神创造和制定了这些规律，然后神赐给牛顿恩赐和才华，让他把这些规律发泄并显明出来。今年夏天的时候，我和我太太在社区散步，她的腿长，所以她走一步我大概相当于我的1.5步，所以呢她每走2步我得跨3步才能跟得上，所以呢每次散步她都是神定气闲，悠闲自在，我呢就是气喘吁吁，紧赶慢赶才能跟得上。那么在气喘吁吁走路的时候呢，看到一群人在社区中种了一个花园，有一个呢像科学家的人和我们打招呼，所以呢就跟他聊了起来。他说呢，这个花园呢是专门给monarch butterflies 种的，那么他就指给我们看植物上有这个毛毛虫，我就拍了照。他说这些毛毛虫呢，不久呢它就会吐丝枝节，枝了节之后呢，然后它们就会破茧而出变成蝴蝶，然后呢这些蝴蝶会飞到南方去过冬，它们会一直飞大概2-3千英里，一直飞到墨西哥去过冬。那么我听了以后呢觉得非常惊讶，我不相信这些小小的蝴蝶能飞3千英里，所以呢我就回家在网上查了一下。那么这个右边这张照片呢，就是我在网上查看到的，从毛毛虫枝节变成蝴蝶。然后呢这个网上说它们呢在过冬之前，秋天它飞3千英里，一直飞到墨西哥的一个地方叫 Sierra Madre Mountains， 我从来没听过这个地方，我问一下王牧师有没有听过这个地方，叫 Sierra Madre Mountains， 有没有听过？没有啊。叶弟兄有没有听过这个地方？你看王牧师是神学博士，没有听过这个地方。叶弟兄是电脑工程师，又是歌唱家，又是音乐指挥家，他也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那么这些蝴蝶，他们是从毛毛虫，本来是个毛毛虫而已，哪都没去过，然后呢织一个茧，然后破茧而出变成一个蝴蝶，也没有上过学，他们怎么知道3千英里以外一个地方有一个 Sierra Madre Mountains？ 他们怎么知道的？他们怎么知道要往哪里飞的？他们也没有上过学，他们也没有去过 Wharton High School， 他们也没有去过马大 Yale， 他们也没有 GPS， 也不能 Google， 他们怎么知道的？科学家也许会发现说，这些蝴蝶的头上有感应系统，能够感受太阳、感受风、感受温度，来指导他们飞行到目的地。科学家也许能够发现这些蝴蝶、这些帝王蝶具有某些能力，能够指导他们飞行。但是呢，我们要知道，科学家没有为这些蝴蝶创造这些能力，他们只是发现而已，他们没有给这个蝴蝶这些能力。那么是谁给了蝴蝶这些能力的呢？是谁这样设计的呢？这两个问题是超出了科学的范围，是超出了科学的领域，是超出了科学的范畴，科学是没有办法回答的。所以科学它只是观察和描述现象， 发现和明白机理，确立模型和关系，应用发明和创造。而谁让他们这样的，谁设计的，谁决定的，谁制定的，不是科学的范畴。那么既然这两个不是同一个范畴的东西，既然谁让他们这样的，谁设计的，谁决定的，谁制定的，不是科学的范畴，那么科学就不能批评他们说你这个不科学，因为这个根本就超出了你的范畴，你是在那里，在那个范畴里面，科学是没有发言权的。所以这两个不是一个范畴的东西，科学和信仰是不矛盾的。科学不能解释，也不能回答谁让他们这样的，谁设计的，谁决定的，谁制定的。我们的信仰，圣经给出了这个答案。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说，他就是指耶稣基督，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宇宙的运行，每天太阳的东升西降，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阳光、雨露、空气，是耶稣基督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在托住万有。好，我们看了第一点，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现在我们来看第二点，科学家信神。对牛顿来说，科学远远不是他生活的全部，他花在圣经和神学上的时间超过了他花在科学上的时间。他写下了超过130万字的关于圣经的文章，130万字。中信杂志上有一篇文章叫《敬畏上帝的大科学家牛顿》。这篇文章里说到，有人问牛顿什么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发现，也许有人会说可能是万有引力定理，也许可能是牛顿三大运动定理。但是牛顿回答说，我一生中最 重大的发现两个，是两个，一个是我发现我自己是个大罪人，第二，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救主，是我生命的主。牛顿说，我在圣经里发现许多证据，证明它是可靠的，超过世上任何一本书。我们知道圣经是全世界第一大畅销书。爱因斯坦说， The more I study science, the more I believe in God。 就是我越多的研究科学，我就越相信有一位神，宇宙的奇妙规律精密精确，必定有一位创造者，有一位设计者。这个人叫 Louis Pasteur， 他是 microbiology 跟 immunology 的创始人。他说，如果你懂一点点科学，也许你会骄傲离开神，但是如果你对科学懂得更多更深，那会让你更靠近神。确实是这样。这个人叫 Kelvin， 他是一个热力学家。我们知道绝对温度的单位是 K， 就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的。他说， If you study science deep enough and long enough, it will force you to believe in God。 中信上还有一篇文章叫电学之父法拉第。我们想象一下，当今世界如果没有电力，我这个 remote 也没法工作了，这个 project 也没法运作，汽车都打不起来，电梯也没法升降，电脑无法工作，我们手中的手机也不能工作。所以这个电学之父法拉第对人类的贡献是何等的大。但是法拉第认为影响他一生最深的是信了耶稣。他这样总结他的一生，他说，我的一生是用科学来侍奉上帝。法拉第是近前的基督徒，每个礼拜天都和太太一起去教会参加聚会，他两次被选为长老，在教会负责讲道的侍奉。他的讲稿保留到今天的还有150篇之多，他使用的圣经也被保留起来了，密密麻麻的划线和眉批中，我们可以看见他对圣经下了多么深的功夫。这个是美国国立卫生院 NIH 的 Director， 世界著名科学家，他的名著是纽约时报最畅销书，书名叫《神的语言：科学家为信仰提供证据》，这本就是他的书的封面。书中记载了他如何重生成为基督徒。所以我们看了科学家信神，下面我们再来看信徒对科学的贡献。我们大家都知道哈佛大学，哈佛大学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它为什么叫哈佛？ Harvard was named after Christian John Harvard. 所以哈佛大学是基督徒所创立的，连他的名字都是用了一个基督徒的名字。Yale 是一群基督徒的神职人员们所创立的。Princeton 他最早的课程是一个牧师教的，这个牧师的名字叫 Jonathan Dickinson。Princeton 的座右铭叫 "Under God's protection, she flourishes"， 在神保护下，他兴旺发达。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爱丁堡大学都是基督徒们所创立的。哈佛、Princeton、Yale、Dartmouth 都起源于基督的福音。美国没有任何部门比常青藤学校培养了更多的领袖，但是令人惊讶的是，几乎每一个常青藤学校都是基督徒所创立的。我们再来看中国，燕京大学是由美国和英国的教会以1919年联合创办的，它校址就是现在的北京大学。南京金陵女子大学是中国第一所女子大学，是由美国多家教会联合创办的，1951年归入南京师范大学。杭州之江大学就是现在的浙江大学，是由美国长老教会创办的。美国长老会和英国浸信会联合创办了山东齐鲁大学，就是现在的山东大学。美国梅伊米教会创办了南京金陵大学，就是现在的南京大学。美国长老会创办了广州岭南大学，就是现在的中山大学。美国圣公会创办了武昌华中大学，就是现在的华中师大。天主教创办了北京辅仁大学，就是现在的北京师范大学。我大学毕业做毕业论文的时候还去过北师大，用过他们那边的低能加速器。美国、英国、加拿大教会联合创办了成都华西协和大学，就是现在的四川大学。我们现在在用的农历是一个叫汤洛旺的德国传教士编著的。汤洛旺他是耶稣会的传教士，耶稣会英文叫 The Society of Jesus。 汤洛旺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是一个宣教士，他也是一位天文学家。他把他的大半生都奉献给中国做宣教士，他用他的天文学知识编著了现在在用的这个农历。我自己在马大口腔学院教书，越教越瘦，总有人问我说你怎么这么瘦，我的回答就是教授就是越教越瘦。那么因为我在口腔学院工作，所以呢对口腔学院的排名比较关注，这个华西口腔在中国一直是排名第一的。这个排名表是根据这个总分是根据科技投入、科技产出和学术影响来算出这个总分来的。那么华西口腔它的总分是100分，也就是说100分是以它来定义、以它来命名的，它的分数就叫100分，所以它是这个 gold standard。 北大口腔80几分是第二名，第三名上海交大口腔只有70几分，所以华西口腔的第一名是遥遥领先的第一。这是华西口腔的这个大楼，在它边上有一个中国口腔医学博物馆，在这个中国口腔医学博物馆里面记载了中国现代牙医学之父，他是一位基督徒，他的名字叫安西里·林兹，他是加拿大基督徒。1919年，南移上青天的隧道没有阻挡住加拿大林则博士坚毅的步伐，是他在华西坝开创了中国现代口腔学的新纪元。在这个博物馆的二楼专门有一个厅叫林则厅，Dr. Lindsay's Room， 在他的边上有一个杰出校友厅，里面展示了华西口腔毕业生去到全国各地，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口腔学院。所以华西口腔是中国口腔学院和口腔医院的发源地。1907年，林则在成都首创牙科诊所，1917年创华西协和大学牙科学科，1928年建华西协和大学口腔医院，他自己亲自任 华西协和大学校务长、牙医学院院长、教授。1950年解放以后，他回到加拿大。所以我们要记住，中国现代牙医学之父是一位基督徒宣教士，他把他的一生、把他的青春年华、把他的壮年、把他生命中最美好的岁月、最美好的时光献给了中国。在中国最早的西医医院是宣教士创办的，最早的近代大学是宣教士建立的，最早的女子大学是宣教士创办的，女人裹小脚是宣教士首先提倡要废除的，因为神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神既然所造的脚神看着都甚好，为什么要把它烙小，故意变小呢？一夫一妻也是宣教士提倡的，因为在创世纪2章18节，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神是为亚当造一个配偶，不是造两个四个，所以一夫一妻也是根据圣经宣教士提倡出来的。好，这里有一个很漂亮的房子，我们假定说这个漂亮的 新房子是我们教会的孙奇义弟兄所画图设计的，然后呢是黄国兴弟兄这个施工建造的。那么他们把这个房子建造之后呢，张三就住进了这个房子。张三住在这个房子里面，享受房子的现代化的设施，享受空调、暖气、热水、阳光房等等。他应该要感谢奇义，感谢国兴才对，是吗？那他有没有感谢呢？没有，他不但没有感谢，反而张三批评房屋的建造者，张三反而批评奇义和国兴说，你们是迷信，你们是落后，你们相信住山洞，你们是洞穴基人，你们反对建造房屋，你们的信仰和房屋是矛盾的。张三这样说，这不是很可笑吗？这不是横蛮无理吗？这不是忘恩负义吗？这不是岂有此理吗？然而这正是无神论者对基督徒所做的。基督徒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建立了大学，建立了医院。无神论者在享受这一切的同时，不但不感谢这些基督徒，反而批评基督徒说，你们是迷信，你们是落后，你们的信仰是愚昧的，你们的信仰是不科学的，你们反对科学，你们信耶稣和科学是矛盾的。这不是一样可笑？这些基督徒为科学做出了如此伟大的贡献，他们仍然虔诚地信靠神，坚定地信靠主。我们对科学的贡献比他们小得多，有什么资格认为信神是不科学的呢？有什么资格认为信神是愚昧的呢？我们看了第三点，信徒对科学的贡献，我们再来看第四点，常识 common sense。 上个礼拜王牧师在讲到的时候说到，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受到持续的信息轰炸，以至于失去了常识。不但王牧师这么说，别人也是这样的观察。这个人说， Everybody gets so much information all day long that they lose their common sense。 美国的国父之一One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Benjamin Franklin， 他这么说， Common sense is something that everybody needs, few have, and none think they lack。 就是常识是人人都需要的，但是其实呢，只有少数人拥有，只是没有人意识到他们缺乏常识。这个说 Common sense is the most limited of all natural resources， 在所有的自然资源中，常识是最为缺乏的一种资源。这个说 Common sense is in an uncommon degree is what the world calls wisdom。 所以如果你的常识比别人多一些，你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一个中国人在80年代和90年代，一个中国人很有名的，他叫王安，他说 Success is more a function of consistent common sense than it is of genius。 就是说跟天才相比，常识对成功更为重要。所以常识是很重要的。那么让我们用我们的常识来看，这一幅画是我女儿画的，在这个右下角呢有她的签名。你看到这样的一幅画，就知道这幅画一定有一个作者， 一定有一个人创造了它，那么这个人就是签名的那个人。那么这么美丽的鲜花，这么奇妙的，每年到了时候就会长出来，就会鲜花盛开，争艳吐芳。难道反而没有一位创造者吗？这一幅画都有一位创造者，这么美丽奇妙的鲜花反而没有一位创造者，我们的常识说不可能，肯定有一位创造者。一个手表，我们知道有一位创造者创造了这个手表。那么这么奇妙的人体里面的每一个细胞就像是一个小小的宇宙，极其的复杂，极其的精妙，怎么可能没有一位创造者？我们的常识说，这么奇妙的细胞，这么复杂的细胞，一定有一位创造者。一辆汽车，我们知道一定是有人设计，有人创造出来的。那么一个人，他何止比汽车复杂奇妙千万倍？人不但能够做各种的动作，人还有思考的能力、创造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爱的能力。汽车是有人创造，这么奇妙的人怎么可能没有一位创造者？我们的常识说一定有一位创造者。一个相机有一位创造者。人的奇妙的眼睛极其的精密，极其的奇妙复杂，我想100个 PhD 100个 MD 研究100年也是研究不完，研究不透的。这个我看到小戴和帅印坐在前面啊，你们两个人相互对看一下，你看他们两个人，这个帅印向着小戴爱送秋波，小戴对着帅印默默含情。你们家的相机能够爱送秋波吗？你们家的相机能够默默含情吗？这么奇妙的眼睛怎么可能没有一位创造者？相机都有人创造，人这么奇妙的眼睛怎么可能没有一位创造者呢？我们的常识说一定有一位创造者，必定有一位创造主，他设计并创造了宇宙万物和人，并且他在运行掌管和托住万有，为我们提供阳光、雨露、空气。好，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罗马书1:19-20，一起来。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也显明在人的心里，是明明可知的，虽是也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阿们。所以在信息爆炸时代，人们受到持续的信息轰炸，以至于失去了常识，受到无神论的轰炸，受到唯物论的轰炸，受到人定胜天的轰炸，受到各种哲学、各种思潮、各种思想家各种的轰炸，以至于失去了常识。所以我们要回到我们的常识，回到我们的 common sense。 我们的 common sense 告诉我们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也不能借，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好，即使我们证明了有神，即使我们证明了我们的信仰，那么如果这个信仰不能改变我们的生命成为美好，那么我们在这里浪费时间干嘛呢？福音的福在哪里呢？好消息 Gospel 就是好消息。好消息好在哪里呢？我们举办的福音小幸福小组，这个幸福小组的幸福在哪里呢？所以我们要来看第五点，改变生命成为美好。既然要改变，那么就是说是因为现在是不美好的，我们的老我、我们的肉体、我们本来的生命是不美好的。为什么不美好呢？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么这个罪跟这个犯法是不一样的，你犯罪不见得是犯法。所以英文里面这个圣经的这个罪叫 sin S-I-N， 这个犯法叫 crime， 你是个犯人就叫 criminal， 要抓起来要坐牢的。那么这个 sin 呢是不一样的，不见得要坐牢。你心里面骄傲是不用坐牢的，你心里面恨别人也不犯法，你心里面妒忌，你心里面狂妄自大，这些都叫 sins， 都是圣经里面的罪，但是呢不见得是犯法的。 所以这个世人所犯的罪的罪是这个意思，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是说神所创造我们也定的要活出神的荣耀，活出仁爱、善良、仁爱、和平，活出这个神的圣洁、良善，活出神的柔和、谦卑，我们活不出来，我们就亏欠了神的荣耀。那么怎样才能变成美好呢？我们一起来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阿们。所以神把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为我们流血舍命，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替我们付上罪的代价，叫我们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耶稣基督他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成为美好。那我在这里举一个例子，就举怒气这个例子，发怒这个例子，这个相信我们大家在我们的一生中都是碰到过，都是经历过，也都是有过。圣经说，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显遗忘，回答柔和使怒消退，以言暴力触动怒气。圣经也说，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自服己心的强如启程。你是一个大能的勇士，你一个人把一座城给攻下来了，如果你不能制服自己的心，你的心里是骄傲的，你的心里是想发怒就发怒的，那么你还不是一个圣经所喜悦的人。圣经所喜悦的人是不轻易发怒的，是制服己心的，这样的人在神的眼中是胜过勇士，是强如启程。世人也知道坏脾气有很多害处，发脾气、脾气失控、愤怒会引致各种的心脏病，比如心脏病的发病率会提高4.7倍，脑溢血发病率提高3.6倍，心律不齐提高1.8倍。所以坏脾气的害处大家都知道，但是呢，人管不住自己，人控制不住自己，尽管有很多坏处，人们照样继续做，继续的发脾气、愤怒、骄傲、酗酒、赌博、吸毒。比如这个酒后开车导致的死亡，美国每年要超过10000个人，10000个人死掉，就是因为酒后驾车。在2020年，就是去年一年，用毒品过量死掉的有93000个人。这些人亲身经历这样的害处，他们就是控制不住自己，就是戒不掉。我们一起来读，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起死的身体呢？我们活在最终的时候，我们在最终挣扎的时候，真是苦啊，谁能救我们脱离这起死的身体呢？感谢神，耶稣基督他能够救我们。所以我们所需要的不只是好的道理，那些在最终挣扎的人，那些想要戒的人，好的道理他们都懂，他们都知道，他们都亲身经历，深受其害，但是他们戒不掉。我们所需要的是能够遵守好道理的能力，道理救不了我们，我们需要一位救主。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如果好道理就能够救我们，神只要给我们一本圣经就完了，给你一本圣经自己去读，照着去做吧。神知道我们做不到，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我们一起来读，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阿们。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他能够断开一切的捆绑，他能够断开一切的锁链，他能够叫瞎眼的得看见，叫瘸腿的起来行走，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这是我们许许多多弟兄姐妹亲身所经历的。我们一起来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阿们。 我们教会有个弟兄做过一个这样的见证啊，他说有一天晚上呢，他跟太太吵架了，那么吵得很凶，他就怒气冲冲夺门而出走了，不想待在家里了，开车去单位去办公室去了。那么他在路上怒气冲冲的一边开车一边就是在那里生气，然后呢圣灵动工，让他的心开始柔软下来，他就开始祷告，他祷告祷告，神的爱开始触摸到他，他就开始唱赞美诗，他唱着赞美诗，他心里就有一个感动，要回家去和太太和好。所以呢，他本来是怒气冲冲出门的，他现在呢就一边唱着赞美诗，一边开着车回家去了。那我们想象他太太在家里，看到丈夫 怒发冲冠夺门而去，这样的话去开车，会不会开得很快？会不会出车祸？太太在家里一定是很，又是很生气，又是很着急，又是很担心。这个时候，先生回来了，唱着赞美诗回来了，两个人抱在一起和好了。这是多么美的一幅图画！这个就是把天堂带进了家中，把天堂带下来了。所以我们有一些诗歌说，耶稣同在就是天堂，这就是真的，耶稣同在就是天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耶稣基督，他曾满足心灵无数，他曾拯救罪人无数。好，我们看了第五点，改变生命成为美好。我们来接下来看第六点，爱的源头。如果生活中没有爱，那么人活着就像是行尸走肉一般。那么爱是什么呢？人们说 I love ice cream, I love fish, 所以you love fish, 所以你把鱼杀了煮了吃了，这个就叫爱吗？我们来看圣经里面对爱的定义，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爱是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阿们。所以圣经对爱的定义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但是恒久忍耐，咬牙切齿的忍耐，而且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才是真正的爱。那么这样的爱从哪里来呢？我们来看爱的源头，我们一起读，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阿们。所以神是爱的源头，我们如果跟爱的源头不接通，你们家的这个电灯如果跟发电厂不接通，电灯是没有电的，你们家的水龙头如果跟水厂没有接通，水龙头是出不来水的。那么我们的生命如果和神不接通，和爱的源头不接通，我们里面是没有什么爱的。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的爱都带着自私的，就像是爱这个 fish 一样的啊，是自私的，是有条件的。那么我们要有源源不断的爱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的生命成为美好。如果我们是一个里面有源源不断的爱的人，我们活在世上，我们是一个有福的人，我们这一生是值得的，我们这一生是有意义的，我们的一生是充实的，我们的一生是喜乐的，而且我们把爱带给周围的人，把祝福带给周围的人，把神的福音，把神的慈爱，把属灵的福气带给周围的人。我们要成为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必须要和爱的源头接通。那么我们怎么样和爱的源头接通呢？就是敞开心，让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成为我们的救主，让圣灵住到我们的心中来，让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那么我们就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来， 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好，我们啊，有一个姐妹啊，在教会做过这样一个见证，她说呢，有一个礼拜啊，她的先生呢，那个礼拜特别忙，啊，礼拜天呢又要在这个教会分享信息，所以呢，啊，那一周，周间跟周末都特别忙，然后呢，礼拜天结束以后呢，他们吃过晚饭呢，这个先生呢就上楼去，啊，打开电脑，啊，看一个电影放松一下，因为忙碌了一周了。然后太太呢，面对着啊一大堆的家务要做，就生气了，然后就上楼去，啊，向先生 complain， 向先生抱怨了。那么这个先生呢，如果是要在信主以前的这个老脾气的话呢，就要发怒了，就要生气了，就是我这么一周这么忙碌，现在稍微坐下来休息一下，难道也不行吗？你管的也太多了吧，你这个是不是岂有此理？但是呢，他先生没有这样，他先生很快就把电脑关了，然后呢带着笑容走到太太的身边，给他一个 hug， 然后两个人下楼去一起做家务去了。这个就是福音改变人生命的大能，信主前和信主以后生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这个就是以弗所书所说的，对配偶保养顾惜，爱配偶像爱自己的身子。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话，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阿们。又比如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人常常会有忧愁烦恼，忧愁烦恼会导致降低免疫功能，头痛、消化不良、失眠、焦虑、忧郁、高血压、心脏病、中风。所以忧愁烦恼这么不好，那么人能不能就不要忧愁烦恼了呢？如果可以不忧愁烦恼那多好。人能不能胜过忧愁烦恼呢？不能，人没有办法自救。就像诗词所说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借酒浇愁，愁更愁，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有首词说，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诗强说愁，而今思尽愁滋味，一书还休，一书还休，且道天凉好个秋。成年人都是思尽愁滋味，成年人的世界没有容易两个字。感谢神，耶稣基督他能够救我们脱离忧愁烦恼，脱离劳苦愁烦。这首诗歌常常喜乐，他的作者，他的女儿出了很大的车祸，动了很大的手术，慢慢的在康复。这位妈妈靠着主的恩典，靠着福音的大能，写出了这么荣耀的诗歌，这么得胜的诗歌。歌词说，常常喜乐，向主高歌，不论环境如何，高山或低谷，主都开阔，相信就能蒙福，相信就有喜乐，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渴的心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阿们。这样荣耀得胜的生命，这样有喜乐有力量的生命，不正是我们所羡慕的吗？不正是我们所追求的吗？即使你学科学，懂科学，甚至是科学家，你仍然要面对夫妻关系、家庭关系，你仍然要面对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你仍然要面对人生无常、生老病死，你仍然需要耶稣。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 你们要喜乐，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阿们。这里说到我们要喜乐的话，我们要靠主，我们靠自己是靠不住的，靠环境也是靠不住的，靠世界也是靠不住的，我们要靠主才能常常喜乐。我们要常常喜乐，我们就一定要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只有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我们才能够常常喜乐。我们心里老是在抱怨，老是在埋怨，老是这个也看不惯，那个也看不惯，老是觉得谁都欠了我，或者我们心里老是在骄傲，这个人说一句话伤到了我，那个人说一句话刺到了我，一个骄傲的人是不可能喜乐的。所以求神在我们的心中改变我们的生命，圣灵保惠师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不住的祷告，靠主，让我们可以常常喜乐。我们为什么能够喜乐？因为神爱我们，因为神就是爱。我们一起来读，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我以慈爱吸引你。阿们。神爱我们，而且要爱我们到底。神昨天爱我们，今天爱我们，现在爱我们，下一分钟也爱我们，明天也爱我们，爱我们到永远。他永不离弃我们，永不撇下我们，永不丢弃我们。他爱我们到底，他救我们到底，他永远与我们同在。他的恩典够我们用，他的能力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他以得救的乐歌围绕我们，他的恩惠慈爱一生一世随着我们，所以我们才能够喜乐。好，我们看了第六点，爱的源头。我们接下来来看最后一点，胜过死亡。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人生的路途花香常麦。神未曾应许我们不易苦难和事态懊恼忧虑，神未曾应许我们不负许多的重担许多事物，但是神却应许我们生活有力，行路有光亮，做工得安息，试炼得恩助，危难有依赖，无限的体谅，不死的爱。阿们。失去亲人，失去所爱的人，是何等的痛苦，那是撕心裂肺的痛，何等的伤痛，何等的痛心。世人觉得那是一条不归路，那是永别。科学虽然好，但是改变不了我们的生命，解决不了人的罪的问题，除不去人心中的骄傲、妒忌、纷争，除不去人的劳苦愁烦，转眼成空，胜不过死亡。感谢神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荣美的添加，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一起来读启示录21:1-5。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他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阿们。我们有荣美的添加，我们有永远的生命，我们要与神永远同在，在那里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离别，不再有痛苦，不再有疾病。在那里我们要永远活在神的爱中，永远活在神的光中，永远与神同在。就像这首诗歌《赞美美地》所说的，有一地比白日更光彩，虽遥远我因信望得见。虽然遥远，荣美的添加我们用信心可以望得见。我天父在那地常等待，早为我被哀宰于里面。到美地我必随着众圣徒声和谐歌新诗赞颂主，心快乐得永远之生命，再无惧也无忧更无苦。到那乐乐无比，同众圣相聚会在美地， 到那日乐无比，同众圣相聚会在美地。到那日，我们和逝去的亲人还要再见面，还要再见面，我们还要再相聚，要永在主的同在中，永在主的爱中，永在主的光中，永在荣美的天家。科学虽然好，却洗不掉人的罪，照不亮坟墓的黑暗，也不能使忧伤的心灵得安慰、得力量、得盼望、得慈爱。耶稣基督，他能够洗掉人的罪，他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他已经改变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他改变了我们无数弟兄姐妹的生命。他能够洗掉我们的罪，他能够照亮坟墓的黑暗，他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荣美的天家，他能够使忧伤的灵魂得安慰、得力量、得盼望、得慈爱。我们愿意得吗？我们慕道的朋友，敞开我们的心，告诉主说，我愿意，主，你进到我的生命中，进到我的心中，我愿意靠你改变我的生命，让你洗掉我的罪，改变我的生命，成为美好。主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我们心里愿意得享安息吗？我们心里愿意有平安、有喜乐、有笃定、有稳固，不惧怕、不担心、不动摇，胜过忧愁烦恼吗？我们到主这里来，慕道的朋友到主的面前来，告诉主说，我愿意你做我生命的救主，做我生命的主，我愿意学你的样式，求你让我的心做你的宝座，让平安、喜乐、力量、盼望、爱在我的心中。我们如何才能信耶稣呢？我们中间还没信主的朋友们，线上聚会还没信主的朋友们，我们怎么样才能信耶稣呢？这里神的话教导我们怎么样信耶稣，我们一起来读。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阿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阿们。感谢神，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感谢神接受我们做神的儿女，感谢神赐给我们这么大的福气，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感谢神改变我们的生命成为美好，使我们能享受到福音的好处，感谢神改变我们的生命能成为别人的祝福，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阿们。这首诗歌刚才敬拜团队带我们唱过，爱拯救我。什么是爱？神就是爱，所以这里说的爱拯救我，就是神拯救我，神的爱拯救我，神的爱拯救我，神的爱拯救我。当无别法可救，当科学不能救我的时候，当哲学不能救我的时候，当世界不能救我的时候，当传统不能救我的时候，当我自己不能救我的时候，当我自己的意志不能救我的时候，神的爱拯救我，神的爱拯救我。什么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成为美好？什么能够把喜乐平安放在我们的心中？什么能够把力量、把盼望、把信心放在我们的心中？什么能够赐给我们永生？唯有耶稣基督，唯有神的爱，唯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请敬拜团体带领我们唱这首诗歌，唱完以后我们请王牧师做结束祷告。
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歌，爱拯救我。
我曾身沉醉海中，愿 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敬拜你，我们称谢你，是你给我们生命，给我们气息。当我们人类狂妄自大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就昏暗，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从什么地方来，我们为什么活在这个世界，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将来去什么地方。因为骄傲让我们心灵肿胀，让我们自己的心智昏暗不清，是你给了我们聪明、智慧、才华，让我们可以研究你所创造的一切。可是骄傲让我们的心看不清楚，这一切是从你而来，不是我们创造了地球，不是我们创造了宇宙，也不是我们制定了所有的自然法则，是你，因为你我们才能研究，因为你我们才能发明，因为你我们才能思想我们为什么活着，是因为你我们心中渴望那纯洁的爱、干净的爱、无条件的爱。可是我们远离你，我们心中求而不得，人人带着梦想进入婚姻，可是婚姻往往变成一种枷锁，一种囚牢，一种折磨，而不是变成一种喜乐。因为我们与你的爱的源头断绝了。看看今天这个世界，桌上的心灵是破碎的，家庭是破碎的，人生是破碎的，心灵是黑暗的，里面是愁苦的，里面是充满了叹息。如今瘟疫仍然肆虐，不但外面没有平安，许多多人的心灵深处波浪滔天，没有平安，没有安息，充满劳苦。我们被世界的罪所捆绑，以至于瞎了眼，听不见你对我们的召唤。你这样的大瘟疫在开启我们的心，在唤醒人类要回转回到你的面前。主啊，你就是爱，因为我们按照你的形象造，所以我们渴望爱。主，我们现在这里特别为我们中间第一次来我们这里的朋友向你祷告。主，你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心门向你敞开，好像我们与你的爱来连接，让你爱的活水流入我们的生命当中，除去我们里面的叹息，除去我们里生命的无聊感，除去我们里面的恐惧，除去我们里面的无助，除去我们生命的没有目的的那种飘浪的感觉。主，我把我们中间这些莫道的朋友仰望在你的面前，我们需要你。我们并不像我们自己所想象那么伟大，我们何等的脆弱，一个瘟疫颠覆了整个世界。如果瘟疫再坚持五年，我们不知道人类还能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光景。我们可以破坏，但是我们太难以建造，建造的东西我们很快就会破坏它，因为我们缺少从你来的爱，缺少从你来的能力。我们想行善由得我们，可是行出不来由不得我们。我们希望家中充满平安，心灵充满安息，可是由不得我们，我们没有这种力量。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运行，让我们从天上来支取你的力量，支取你的爱。我们中间如果有慕道的朋友在我们中间第一次来教会，我相信不是偶然来到这个地方， 上帝在呼召你，上帝的爱要领到你，上帝的恩典要领到你，上帝的能力要领到你。这一刻说不定就是翻转你生命的开始。过去一生是没有盼望的，到了退休的年龄，我们还追求什么呢？我们追求的是你，因为你是真正的爱，你是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喜乐，真正的安息。如果我们中间有这样的朋友说，我愿意敞开我的心，我让上帝进入我的心中，让基督进入我的心中，我请你举个手，我们为你祷告。有这样的朋友吗？如果是第一次来的话，如果有这样的朋友，你可以举个手，我们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好，你放下来。还有别的朋友吗？你第一次来教会，我才知道有神，我愿意向他祷告，我也与他连结，与这个爱的源头连结，让我的心灵可以充满上帝来的爱，让我活在这个世界不再是一个浪子，不知道为什么活着，以为科学能拯救我，科学并不能拯救你，你依靠自己的能力拯救你，一场瘟疫就让你恐惧胆战，一场疾病就会摧垮你所有的希望。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神，没有一个人可以离开神得以成活，我们需要基督。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愿使你们得享安息。主，这是你的应许，愿你的安息领导你的子民，领导这儿所有寻求你的人，领导我们中间第一次来我们中间的朋友。主，你触动他们的心，让他们和众人一样能尝到你的爱。过去你怎么样来祝福众圣徒，使用那些伟大的基督徒的科学家，开创了现代科学，开创了医院，开创了学校。今天你还使用许许多多爱你的人，继续成为他人的祝福，成为点亮人心灵黑暗中的一盏明灯。主，我们仰望你。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朋友，举一个手，我们为你祷告，有吗？好，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位。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星期天在圣日的第一天早晨，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来赞美你，你是我们的神。谢谢你寻找找到了我们，不是我们找到了你，是你找到了我们。当我们用自己的方式来寻找你的时候，我们永远找不到，我们太有限，我们的生命有限，我们的日子有限，我们的想象力有限，我们的智慧有限。主啊，我们更是罪人，我们的想象力，我们的智慧都受到罪的捆绑。是你开启了我们，是你爱了我们，是你的血洗净了我们天堂中的亏欠，是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来释放了我们，光照了我们，赐给我们安息。主啊，我们谢谢你，为今天的信心我们感谢你。主，为你众儿女的心门向你敞开，我们感谢你。主，你引导我们中间的每一位，祝福我们中间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有疾病的得到医治，捆绑的得到释放，心灵愁苦的得到安慰，心灵昏暗的可以得到你的光照。你在我们中间，你是信实的，你是爱我们的神。愿我们的家，愿我们的教会，愿我们每个人都成为蒙恩的人，也成为他人蒙恩的管道。我们将感恩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用主教导我们的话来同声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直到永远，阿们。好，请坐。我们参加主日学，我们谢谢我们的 worship team。